我在这个学校呢是全职老师，每星期呢20节课，我教的班级是7年级，然后9年级、10年级、11年级、12年级，加上12年级的 extension course， 所以呢挺忙的，工作量很重。
大概有多少个学生呢？
我们现在中文发展的很好。我们7年级是每一个班都试一次，就是 testing course， 就是一个学期。然后他们学完中文呢，换到法语，再换到意大利语，再换到拉丁文。所以呢，这个7年级每班基本上是平均25个人吧。然后8年级呢，就是选修的了，选上，但是他们还是那种必修阶段，但是可以选不同的语言。我们8年级2个班是56个人，然后到我这9年级，我教的班是28个人了，很大了啊。然后到10年级呢，就是20个人了，到12年级，现在今年参加高考的呢13个人。对，不过这个数字在全省来说，在12年级做 continue course，所有学校中可能是最大的吧。
根据您了解，就是选这个第二外语的，他们在高考的时候，选择哪个语言最多呢？
当然现在是日语最多的，然后那个法语，然后中文。实际上中文有一大部分都是700-800个人的都是选那个 background course， 都是海外生多啊，或者中国人的学生多，他们占70-80%了。我们continuous course 就是100人不到，去年还有一个 course 就是给这个华裔背景的，这样在这出生长大的这样的中国学生呢，他们叫去年叫heritage Chinese， 现在今年改成 Chinese in context， 这样的学生有100多。然后呢 beginners course 就对澳洲学生，这样的呢才有40-50个人。
对，三部分生源，3种课程您都有教 对吧？
我都教过，都教过，我教了20多年了，所以什么课都教过。
像您在的这个学校叫 St. Ignatius College， 像这个学校有多少个中文老师呢？
2个，我们这有2个 full time 的中文老师。
哇，那你们工作压力其实挺大的。
很大。
比方说在7年级测试过这个语言水平之后，他们要到8年级要选修这个课的话，根据不同的水平他们会分到不同的班还是？
没有，我们不分水平，因为我们学校基本上没有这种中国人背景的学生，我们的水准基本这个都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我们也就不分班了。
根据您刚才介绍的，就是从每个年级学生的数量的话，学中文的人他是逐步的变少的嘛，肯定是。就是您在教学的过程中，您觉得最能让孩子们坚持这个学习中文的兴趣，或者坚持他们学习中文的热情的窍门在哪儿呢？
很多因素了，一个是培养他们兴趣，这个西方学生最讲究兴趣嘛，他们要喜欢。另外呢，随着中国的强大，当然各方面宣传吧，他们也有些意识到将来我要用中文，在工作中用中文，所以我要学中文。但是大部分的学生来说呢，就是一种兴趣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老师的吸引力，老师的魅力，所以这也很重要。因为都是选课嘛，以往的这个成绩和你所做的事情，这些学生他都综合考虑，他觉得我选这门课以后会帮助我，所以呢就选了。另外呢，这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呢，他中文成绩在全省来说都很好的，所以呢学生都以前成绩很好，我们接着学。作为一个老师呢，必须要想很多办法。例如我们呢，一直我就带他们参加交流活动，我们跟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有14年的交流历史了，所以呢每次我基本带30个学生到中国人家住，住10天左右，然后再带他们到中国其他地方旅行。这个就是打开他们的眼界，看一下中国。另外呢，还要多参加很多其他活动，像各种比赛。这9届的汉语桥比赛我都一直参加，这样给他们有一些奖励。另外赢的话，他们可以去中国参加世界汉语桥比赛，然后拿到奖学金。我已经在澳洲队已经4次了吧，去中国。然后还参加呢 汉语之光这种活动，我们已经参加三年了。今年我问学生参加不参加，去年参加，学生参加参加参加，他们就觉得很有意思，热情很高，所以这也是另外我们也积极参加这个每年组织学生参加 HSK 考试。像我十二年级学生呢，就他们认为，哎，我说你们考不考啊，对你们有好处。后来我就讲到了，我说你最起码你拿到了一个三级四级证书，你写在你的简历上，你找工作的时候你有这证书总比没有好。他们所以十二年级每年也都参加 HSC 考试，所以这样呢就给他们创造各种不同的机会，让他们来认识和利用这个语言和对他们有什么好处。但是我们实际上也在跟这个传统语言，这个法语啊、拉丁文啊，在竞争。因为这种学校都是百年老校，138年的历史了，所以他们那个法语以前都是很重的，拉丁文都是好学生在读。但是呢，慢慢这十几年来呢，我的学生呢也都是每年都有 school captain 大队长，还有 school ducks， 每年都差不多都在我班里头，所以慢慢这样。
就很多优秀的学生过来了，
很多优秀学生到我这班。我现在教过的这些学生，已经工作的有在外交部的，有在高等法院的，有在各大银行的大公司，还有国防部的、环境部的，都比较优秀。
中文一定是还有在坚持学，可以这么理解吗？
对，他们有很多学生从这儿走了以后，到大学接着学，到新大学呀、啊。到这个牛少大学，很多有几个大学老师见到我说，哎，谁谁你是你学生？我说是啊，很好很好，都是很优秀。好多我们学生去国立大学嘛，他们在国立大学那都坚持学中文，都学4年以上。
我知道您在2011年的时候获得是澳洲国立大学颁发的优秀中学老师奖，并且当时您是有一个奖金的是吧？您设立了一个
奖
学金。
对，我然后我拿那个呢。加上我自己的一部分钱，我又在学校设立了一个资金，就是我叫 Louis Liu Chinese Study Scholarship， 就是每年奖给这个中文这个成绩第一的学生，然后他以后到中国去，那我可以给他一些补助，像饭费啊这样的东西，那钱可以用于这样的目的。
一年资助一名学生，相当于是。
对，一年就是12年级毕业的那个。第一名。
我想问一下您，一般比方说您给同学们第一节课讲什么呀？
我先讲呢，先介绍一下这课程，然后讲一下 HSC 这种高考的情况，然后呢怎么样需要他们的挑战，我需要的你们的是激情和挑战，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师需要学生最主要是这个。所以然后呢我在讲课9年级课中呢讲语法比较多一些。这样的学生每节课他们都感觉，哎呀 ，it's good lesson， 他们学每节课都有东西来学。另外呢，就是给他们一些压力和挑战，所以他们呢，男孩子喜欢这样，所以就挺高兴的。接到10年级这个停止学习这样的情况比较少，我去年的班是9年级26个人，就只有6个人 drop 了，到20个人继续下来了。所以我今年28个人，我也希望还能保持20个人左右到10年级。这10年级有20个人全是澳洲学生，这样的班是很少很少的。促进着中文教学发展呢，跟大学应该挂上钩，让大学呢就是能给一些鼓励，给这样学中文的或者学其他语言的学生的一些鼓励。因为现在整个参加高考的语言学生在降低。所以这个其实因为学生各种不同的选择，各种不同的兴趣嘛，所以语言都是比较枯燥的一门课嘛。所以呢，因为大学呢要鼓励学生学语言呢，应该给一些像那个 credit point， 教育部啊或者这个board of study 啊，应该去跟这个大学协调一下，能不能采用这种方法来鼓励学生继续学习语言。